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天天都引导我们，教导我们，带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的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还是要恭敬的来学习罗马书。主，你借着使徒保罗，把那么伟大的、充满奥义的真理，向我们这些不配得你恩典的人来那个讲明。尽管我们读了又读，学了又学，你的真理这是那个奥秘无穷，我们仍然会觉得我们的智力不够，领受不足，不是你的原因，是我们那个的原因，而且我们也知道，正是由于我们需要，所以我们在一生活着的年岁里面，我们就要在你面前渴慕的学习，我们就相信主会将主的恩典和真理大大的充满在我们整个的生命中，与我们众人同在。把今天上课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继续不断的向我们给我们这愚蒙的心带来开启。我们都是属于，都是你名下的百姓，所以你特别在话语的领受上给我们恩待。谢谢我们的神，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特别的高兴跟大家在一起你知道吗？在昨天，就是应该是今天那个，昨天的下半夜，今天的凌晨的时候，我有点睡不着觉，所以我起来呢，特别的读第八章，然后九章、十章、十一章。你知道吗？我一直有一个祷告，我的祷告可以说是贯穿整个罗马书的，因为我本身呢，我特别看重罗马书。但是罗马书呢，由于保罗的语言精辟，然后呢，他的思辨力又强，而且有的时候你重复他的话呀，有时候是不容易的。哎，那我就一直在祷告一件事，就是如何把保罗所讲的那么深的福音的奥秘，那么借助我的大白话，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会讲特别高深话语的人。借助我能讲的大白话，然后呢，跟弟兄姐妹的心灵互相的这样的沟通，这样的，彼此印证，然后呢，让大家共同能够来明白，罗马书它里面的真理。哎，所以呢，在我整个讲的过程中呢，假如我把真理讲的，就是过于平白，让你们以至于觉得说，哎，好像太平白了，神圣感就有点减少。那绝对是我的问题，不是圣经本身的问题所以呢，这是我一直的祷告所以呢，就愿主呢，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给我们有所得着那我们呢，在上个主日呢，我们结束了第七章，特别在第七章呢，我们不回忆太多了我们知道呢，第七章里面特别保罗就讲了，人成圣追求的过程当中，你知道有几样事情我特别会承认，成为人，成圣的那个阻挠，那个力量是非常之顽固，一个呢就是律法，一个呢就是那种老我里面的那个罪性，然后呢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与人里面的老亚当的罪性和律法配合在一起的，所在老生命当中达成的一种，屡屡让追求成圣的人一定失败的，哎，我跟你讲，那个可能性系数太高呢。基本上，如果你不进入第八章，我告诉你如果你停留在第七章，100%失败，那就是那个肢体当中犯罪的律。哎，所以这三样事情它基本上就解答了一个成圣追求的人在信主以后，我们一方面承认说，这绝对是神的儿女，是基督徒，得救了，称义了。但另外一方面，有的时候有点遗憾，有点摇头。我们会觉得说，咋在这个人身上呢？基督的味道比较少，发现没有？这就像那个有一个遇到故事说，森林当中有两个那个有那个有一个基督徒，结果呢，遇见老虎，那个跑得来不及。结果被老虎吃了，老虎把这个人吃得很干净，只剩下了一张嘴。 所以后来也那个也也那个有谁呢？就问说老虎，你既然吃就全吃了，怎么剩一张嘴呢？结果这个老虎就说了，这个人啊，也说他是基督徒，但是呢，只有他的嘴还有点基督徒的味儿。啊，当然说的有点残忍啊，我们希望我们都不要成为那被吃的只剩下一张嘴的基督徒，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得发现，在神的儿女成长的过程中。的确有些阶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需要复兴，需要灵命更新，需要有大的翻转的这样的属灵经历领导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特别需要圣灵。那些口口声声说不需要圣灵的人，他们的麻烦就很大，哎，只不过我们不用太多揭破而已。那因此呢，我们就会看见，就是一个停留在第七章当中的人，一定是屡屡失败的。不管这失败的人如何的说，哦，我屡败还屡战，但你屡战一定屡败，为什么呢？你没能进入到第八章。那我们今天就进入第八章，好不好？其实第八章呢，如果你整个的一直读下去啊，第八章呢相当相当的动人，然后它里面的内容可丰富了，整个呢，保罗给我们的也说实话也那个也对得起我们。为啥呢？经文长到有39节，而且它涵盖了所讲的内容呢，是非常非常的那个丰富。我们呢，如果按照我们的提纲，我们就大致给它呀分成了三个角度、三个步骤、三个方面来看呢，其实就是保罗呢带我们进入到，就是一第七章告诉我们，人在这自第七章之前。人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死牺牲，解决了称义的问题，得救了。但是呢，到了第八章，保罗特别向我们强调，一个得救了之后的人呢，在圣灵所赐的这个新的律里头，然后如何呢，活得蒙福。所以呢，他就你我们这里大致就做了区分了，1到13节呢，就告诉我们在生命的方面，圣灵解决的问题就是。把我们使我们得释放，从什么得释放呢？记住，这个得释放呢，就跟我们从那个在称义的时候，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但那个释放呢，不完全一样。那个释放呢，是那个我们可以说是那个从老亚当那个罪性，然后呢，已经在我们。在老亚当的那个活的经历当中呢，已经积攒了非常非常的多的。当遇见主耶稣，然后呢，在那一瞬间称义了，主把我们所有的过去全免了。那么那个释放是在称义的时候的那个释放。那么呢，等到你看到罗马书第八章1到13节，那么这个释放是啥样的释放呢？其实就是把人从第七章里面的律法的诠释，然后罪的诠释，还有呢罪的律的诠释，这个残累、辖制、控管底下，把它怎么样呢？释放。哇，这个释放来的就非常厉害，而且我那个特别鼓励大家读什么呢？就是当你读第八章的时候，你结合着那个前面的第五章。然后呢，再结合着那个《哥林多前书》第15章，保罗都有告诉我们呢，就是把，就是那个先前的起初的亚当和第二亚当做对比，然后不是分别告诉我们，首先的亚当和末后的亚当给人带来的是不同的吗？还记得不？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里面，那里面那个就讲到。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所以你配备着那个使徒那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啊，来读罗马书的第8章，哇，你就会发觉特别有力量，因为都提到这个灵，然后呢，圣灵呢就会让给人带来释放，不单单带来释放呢，而且还把人带入啊赐生命和圣灵的那个律里头。那么因此， 你知道吗？在那个在罗马书第八章里，我觉得特别宝贵的地方在哪里呢？他就提出了，其实新的生命在圣灵的律底下，掌控底下，治理底下。那么呢，正如人在老亚当底下，大家会发现保罗在前面的内容当中不断的提到，人只要在老亚当里头，哎呀，那一辈子所带的那个习性，可顽固了。所以有些老人家，有些老伙伴，到老了七老八十100来岁了，一见到老伙伴，从小长大的，哎呀，你还没变呐？为什么呢？有些小的时候一些嗜好、一些癖好、有些习惯，养成在习性当中的，有些好，有些不好。哎呦，有些是中性的，有些是比较坏的。但总之你会发觉，有些东西啊，长时间伴随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它是很难很难变的，很顽固。那保罗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一部分的不好，但是呢，弟兄姐妹，今天我想给大家一个革命性的一个结论。什么叫革命性呢？不是要革谁的命啊，而是一个翻转性的。那就是，其实罗马书第八章里，很多人都没有这么看，今天大家就需要这么看。那就是，人一旦在耶稣基督里了，不单单是蒙了救恩，然后礼拜天来聚会，然后呢有点事儿我可以祷告什么的，有这些，我们常常被认为是添加性的福分。但其实呢，保罗告诉我们，人一在基督耶稣里了，你不是在旧的亚当里遗传了非常多的东西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你，你的 self，你的自我。现在的问题是，有多少弟兄姐妹能够认识到，我在新的末后的亚当里，伟大的主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又借着圣灵建造、塑造一个全新的我。我告诉你，这才是第八章的力量。如果你懂得这个第八章这个力量，那我告诉你，你读到再后来读到罗马书，从12章到16章。你就能明白怎么叫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在整个情势为人一生活着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明白神的旨意究竟如何，在现在的国家当中活着，在这个世界当中活着。你知道吗？他往往持续，然后呢，都参半，然后很多时候人生的经验都很魔幻。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你知道吗？假如我们要是那个那什么的话。假如我们要是用那个模型，那个，我是做想象啊，大家一定会像那个知道我的意思，那就是，比如说你把从老亚当的你出来的你，做一个整个的一个黑，做黑色的那个底板，整个是黑色的，然后呢，你再做一个另外的一个模型，是一个新的你，在基督里的，那么你就。那个来做一件事儿吧，比如说你承受的追求，那你就怎样更多的减少你的老亚当的暗色，增强你新亚当的里头的你的我的明色，知道这意思吧？哎，其实呢，你将会发现，为什么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面，情欲的事儿和圣灵的果子它是相对的、相对立的。所以呢，很多的东西，当你在老亚当里面把它减少了，那个部分，那个在你的我当中，那个部分就空了。其实那个部分就是新生命所要占据的位置。哎，所以大家一定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其实，在今天，我们呢，那个由于发现呢，老亚当太厉害了，所以呢，我们看过去从老亚当当中出来这个我。由于老是带着世界的眼光看，老我的眼光看，结果我那个我呀，到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它被保留的长度都极大，真的。所以这才是属灵人会说，哎呀，在人的里头，老亚当是最后死去的，很多人到老的时候还有。然后呢，你会发觉，很多活在基督耶稣里的新造的人，我们这些新人，对我们在基督里的新人的完整性。 整全性，信心太小，并且得着的还有最终成长的、成全的、长大成人的，像保罗所说的，像基督耶稣那样长成的身量的部分，特别的小。很多人就是侏儒，请允许我说，我们都不愿意成为侏儒，谁愿意成为侏儒？但是很多人在属灵的角度是侏儒，但是呢，老亚当是巨人。所以保罗在那个罗马书第8章1到13节呢，就告诉我们，一定要脱离肉体的那个罪和死的律，进入到新生命圣灵的掌管之下的赐生命和圣灵的律，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带给人是什么呢？生命和平安。然后呢，老亚当里面的老亚当，然后呢，在那个你称义的时候，虽然名义上他死了，因为我们归于主的死嘛，他死了，但是其实老亚当在我们称圣追求过程当中，他还活着。那么，如果要让一旦活着，那么你知道吗？老亚当带给人的就是罪和死的律，就是罪和死的律。那么，在这一点上，那我们呢，就会看见呢，就是保罗其实他就延伸了人要归于主的死，然后呢，又从在主的身上大大彰显新生命的这个概念。我们一般呢，在传统教会当中，你一般会比较多听到什么呢？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我有几位比较佩服的老人家，他们特别喜欢宣讲的就是，在凡事上看到主的十字架，然后呢，随时把自己钉死。我看到有几个老人家在国内的，过去在国内的，都是有名的讲员呐，都是中国教会神留下来的一些中流砥柱，你会发觉他们特别多的会讲十字架的工作。荒漠甘泉这本书呢，也是这样子。他比较告诉人，在苦难的岁月，荒漠里找到神的甘泉，然后特别呢，要那个不要拒绝十字架。但是我们要说呢，其实按照主的心意，他给我们预备了这条属灵道路呢，有2个方面可以让人得生的。消极的角度就是与主同死，被十字架；积极的，你知道是啥？就是1到13节里面所说的顺从和体贴圣灵。我问你，钉十字架把自己老我钉死，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肯定是消极的。哎，那体贴圣灵，然后呢，又那个顺从圣灵而活，进入到那个生命平安的这个律里头，是积极还是消极的？积极的。所以其实呢，这2个角度，人都要。哎，所以我们今天呢，当讲到那个体贴圣灵这个角度，积极的角度的时候，也不要忘了那个十字架道路那个必须性，两者一定要同时并进。同时并进了，一个属灵人呢，他才会怎么样呢？他才会健康，然后属灵生命啊是整全的。那个，但是呢，在一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呢，我们就会看见呢，为什么会发生第七章屡屡失败的情况呢？这里面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办法一句一句的给大家讲了。那就是8章1到13节里面就讲呢，他就会讲，就是那个人在得救以后啊，在乘胜追求的过程中，会有一个临到人身上的一个称呼，叫做属肉体。你注意到没有？大家注意啊。其实神心意当中，按神对人做判断呢，人有3类人：一属血气的，二属肉体的，三属灵的。它是阶段的划分。比如说，当我们呢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就是这社会上的普通一个人之一。那个时候我们就叫做啥的？属血气的，因为呢。属血气的，无论是动物，无论是人，圣经上说，尽都如草，如野地里的花，哎，生命非常脆弱，非常短暂，都一样。到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被称作叫属肉体的了？ 就是信主以后，里头有新生命，就像那个第三种的田地，在荆棘丛中有生命，但那个生命被荆棘，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思虑，给挡住了，那个生命很小，但是呢，老我的要求却很大。老我要求可大了，比如我告诉大家，那个，曾经有不少弟兄姐妹都在问我说，牧师啊，有什么样的办法，就是属灵的经历和操练不要太付代价，但是呢，灵命却可以非常提升和超越，似乎没有。还有个别的传道人说，有什么办法？我可以最终拿到学位，但是我神学不用学。我告诉你们啊，逻辑是一样的，经历是一回事儿，都显得是不用付代价。但是我们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这个所说的代价，跟肉体成就神的义和神的喜悦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呢，我们会发觉，就是人在成圣追求当中，总有一个让自己很舒服。不要太多付出代价的一个诉求，这样的特征就是很显然的属肉体。那么，如何从属肉体变成属灵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与主同定，归于主的死，而且每天，也因为在那个在福音书里面，当提到说，就是那个就是啊，定死老我，与主同定十字架的时候。他那里面特别讲到的是 deny yourself，就是对你进行否定。哎，所以你会看到传统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如果在生命有历练哦，他们一旦碰到什么不高兴的事儿，在教会当中受到伤害的事儿，他们一般是怎么样呢？他们一般是主啊，定死我里头的感觉，知道吗？你知道我们一般追求圣灵的人会怎么做？会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赞美你的名，我为哪怕我受的这个冤枉的感觉，我也赞美你，我要体贴你。你会看到两者的角度不太一样的，发现没有？我们不去评价，我们说这两者都需要，而不是单单一样，只要一样。如果你只要前面那个，你还不知道在圣灵里的喜乐；然而你只要后面那个，我请问你，你有那么高的姿态吗？哎，老是你觉得你很轻盈的就可以饶恕别人，实际上你里面的感觉是那么容易被对付过去的吗？知道不？请允许我这么直截了当告诉你们，因为我知道跟你们上课的时间不多了。哎，下个礼拜只有这一次，那另外的就是另外的课程了。所以，明白属肉体不？哎，属肉体就是实实在在这样的情况。所以在圣经的经文当中呢。你知道吗？这里面告诉我们，属肉体的严重性。大家一定不要觉得说：“哎呦，我一边蒙爱做主的门徒，做主的儿女，然后我属点肉体呢，别太怪我，好不好？”你知道吗？保罗可不这么轻易的来讲属肉体的事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般都劝勉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如果有什么心里的伤痛、被得罪，然后呢，脾气上。就那个感觉要上来，然后肉体要大大发挥的时候，我一般总要告诉弟兄姐妹，不要由着自己。为啥呢？你一顿的非常的痛快，你一顿的大力输出，这是现今网络上的话。殊不知，如果按照圣经里面的话，就告诉你说，你一旦体贴肉体，死就来。然后呢，另外呢，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啊。你要知道，与神为仇，那是从前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在撒旦的诠释下是与神为仇。然后另外呢，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然后下面说，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你要不得神的喜欢不？没有人要。但是若人手已经属肉体了，就肯定不招神的喜欢。神越还愿意爱你，但是喜欢是另外一件事。喜欢是。伟大的神因着你啊，有荣耀。提到某某某，你知道吗？哎呀，我那个仆人侍女，但提到那个呢，我愿意爱他到底。哎， 不管他咋样，我都愿意爱他到底。你说你选哪样？所以，当讲到这些属灵的经历和对比啊，我们说就真的有很多的经验要学。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吗？肉体往往表现在教会的在弟兄姐妹的脾气、情绪方面，哎，往往表现在这些方面。其实我们在美国，大家已经非常那什么，非常好了。但是你依然会看到有些弟兄、有些姐妹很坚持自己里面的感觉的，得罪不得的。所以你在美国，你看到牧师们说话都谨小慎微。哎，其实呢，就是反过来我们说，在美国的弟兄姐妹一定要知道我们里面的感觉，尤其是老亚当那个我的感觉。我们要向主宣告是可以被得罪的，因为他可以被钉死。你同意不？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真的我那个老的我是可以被得罪的，哎，可以被否定的，哎，因为我的新的我要活出来，那个我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我告诉你，你就得着了。所以，亲爱的弟兄们，请允许我们这么看的啊。如果你这么看，最终你就得着了。然后呢，那个保罗呢，在那个1节到13节里面特别讲到一个情形，就是那个。如果基督的灵住在你们的里面了，如何辨认一个人是属基督的，不是属基督的，属灵的，属肉体的？其实就是看圣灵在人心中掌权的程度。那情绪化的、伤不得、得罪不得的弟兄姐妹呢？我们也不能说他的里面没有圣灵了，但是我们得说，圣灵治理和掌管的程度比较微小。那个。我们就需要知道啊，要让神的灵呢在人的心中啊，要做主。如果神的灵一旦做主了，那么一个人就不再是属肉体的，而是属灵的。那当然，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渐渐就会，为什么有个词儿叫体贴呢？你如果有好几个儿女，你一定喜欢呢，没事儿就挨着你，然后也不用多说话。但是你有点意思，他就明白。你知道吗？最近有几个那个国内的有几个视讯号是非常火的，有几个金毛和阿拉斯加，你知道吗？跟主人亲密到一个地步，聪明到一个地步，基本上连抽象的命令都能听，都能听得懂。只要有一个边牧，Border Collie，叫那个叫做小北。它是一个东北一对夫妻养的狗，哎呀，那个聪明，我们就说永远是别人家的狗，你知道吗？那个体贴，什么词语基本上告诉他的命令没有不懂的，如何得来？我告诉你，体贴。所以大卫在写诗篇的时候，有一篇诗叫做《我的心像断了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里，所以呢，重大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然后他也不多问，大卫就挨在神的怀里，这就叫体贴。而且体贴需要一辈子，体贴的奥秘，如果你最终懂了，那体贴的人一定是能听主的声音，能看，然后呢，能得知主的启示，被主带领的生龙活虎。非常那个直接的，所以一个顺从，另外一个特别亲密的字眼叫体贴，这些不传达太重要了，你知道吗？就有很多实际的例子可以讲，我在这里面份都讲了。然后呢，这里面告诉我们，基督一旦那个在人的心里，借着圣灵在人心里住了，你知道吗？人的身体就献给义。做器具了，人的身体就因那个，因为原来是因着犯罪而死的，但是人的怎么样呢？心灵却因神的义而活。然后呢，这里面呢，第11节、12节呢，这里面那个特别好的就是告诉人的，那个原本人如果在老亚当里，罪性、律法，还有那罪的律把人捆绑的老犯罪，但是呢。你知道吗？如果 借着圣灵住在人的里头，人又体贴圣灵，靠圣灵而活。我告诉你，保罗就告诉我们的，人的身体啊，其实不是一直需要必然的要配合罪来犯罪的。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大家读到第七章的里面，保罗说过什么？保罗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哎，直到他说感谢神。那么感谢神之后发生什么？圣灵和基督一旦住在人身，是那个生命里，就像第六章里面说，人将身体肢体献给义作器具，你知道吗？新生命就可以打破老亚当的那个权势底下身体的那个咒诅。那个我们叫魔咒，那就是，你知道吗？魔鬼看到我们呢，他永远乐呵呵的嘲笑我们说：“你不用担心，这人只要还在身体里，他就一定失败，因为第七章当中三个律他逃不掉。”但是到了第八章，你知道吗？主耶稣基督看着我们，这新造的我，在他里面成新的了，他就可以对着我们宣告说：“不是那样，人若在基督耶稣里。”并在赐生命的圣灵的律里，就有生命的平安，生命和平安。所以呢，这些经文都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在老我当中继承老亚当，有多么的全面。同样的，一个重生在基督耶稣基督里的人，在后来的得胜的生命、成圣的生命和荣耀的生命当中，各个方面。也可以同样的，身量有何等的饱满，然后生命有何其的荣耀和成全，阿门不？所以你等读到罗马书的后头，你就会发觉那个保罗后来就讲到生儿女自由的荣耀的问题了。希伯来书二章十节也告诉我们说，我们那位大祭司，而且他是众弟兄当中做长子的。他要带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那个荣耀是什么？那荣耀一是他复活的荣耀，二就是基督耶稣荣耀那个生命，他的显彰所达到的那个程度，达到的那个质，达到的那个标准，那最终呢，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也要达到那个荣耀，哎，所以多么多么的美好啊！而且呢，我们特别的那个喜欢呢。就是那个经文当中呢，一再的这里面告诉我们呢，就是那个神对我们的美好的生命呢，有着美好的那个指标和未来的所要达到的标准，所以这里面呢就提得特别的好。好的，那我们呢，这里面呢，就是1到13节呢，告诉我们在生命当中呢得释放，而且呢，大家如果还记得啊，就记得我在那个前面。讲那个罗马书1章到8章的基本内容的时候，我有告诉你们，就是那个，人在老亚当里，那个犯罪的律、死的律，就像牛顿所发现的苹果掉下来，是一个下坠的律。哎，所以你会看到圣经当中描绘阴间、描绘坑、描绘地狱，它都永远在 below 在下面。但是呢，赐生命圣灵的律把人释放了。我跟你讲，我们就可以飞得更高了。一被释放，人就像脱离笼子的小鸟一样，突噜，哎，就自由翱翔。所以，如果你要是在那个1节到13节，就请你看见自由，生儿女因着救恩得来的自由还不算，还有在漫长的成圣的光景当中。不再说是我的光景，而是被圣灵释放的、得生命和平安的光景。我跟你说，为什么一定要经历这个？如果不经历这个，那一辈子做基督徒，老在第七章里啊，我都不想做。饶了我吧，真的，还不如让我到了那个一直都不知道耶稣基督救恩的光景中。哎，那是不可能了。那既然不可能了。必须要成圣，就带我们进入到第八章，阿门。哎，感谢赞美主。那接着呢？ 哎，我们就会看见呢，第二个部分呢，就是那个圣灵啊，他会在那个地位上啊，在那个使我们可以那个得赎。我们的地位呢，这里面呢，如果你要是看保罗的描述，从14节到27节，那么呢，保罗就讲到了一个地位的一个转变，他就特别提到了那个从奴仆。然后呢，到到儿女，那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听到一种说法，就是现在呢，有些个别的运动和个别的牧者也喜欢讲神儿女当中有些人有孤儿的灵，有这样听法吧？当然呢，孤儿的灵，这个提法呢是特别指着那个有些在神的儿女当中有些人呢，他不跟别人来往。然后，另外他也不知道天父的爱，他也不知道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肢体的爱，所以你会看到纵向的这个爱他也没有，不是说没给他，是他自己没要，也因为有一些特别的因素了。另外呢，弟兄姐妹的交通，横向的交通他也没有享用，一般是强调这个。但是呢，如果太多强调，我个人觉得说是不需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有明确讲，我并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圣经当中反而讲到什么样的心是彼此相对比的、相对的，其实就是奴仆的心和儿子的心。我们一般呢强调什么啊？最好就是有经文依据。我们会发觉保罗讲得非常明确，那就是什么是奴仆的心。奴仆的心非常简单，可以判明。带着惧怕，带着惧怕的一定是奴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就是人惧怕谁，还有呢，受什么辖制，不得自由，他就是什么的奴仆。那什么是儿女呢？儿女很显然的一个特征，你会发觉，就是自在、自由。那如果要是你看到那个保罗这里面所讲的呢？保罗就把，那个奴仆的心的信徒和儿女的心的信徒呢，做了一个对比。那保罗为什么这么讲呢？在那个罗马书第8章啊，14节到27节里呢，其实他是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呢叫做 adoption，就是领养的观念。在新约啊，那个无论是加拉太书，包括罗马书，保罗都有讲，尤其是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因为我等到讲到9、10、11、3章的时候，保罗把我们叫成是野橄榄树上的枝子吧，哎，接上来的嘛。所以呢，保罗有一个特别的观念，就是我们这些外邦呢，像一个大户人家，那么那个他们的父亲呢，非常的有慈爱，然后呢，就在社会上呢，那个就看到无依无靠的孤儿，领养回家了。但是你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在罗马时期啊，希腊社会当中，那些被领养的孩子，按照罗马当时的律法，他们都可以跟父亲所生的那个亲生的孩子同得基业、同得产业，那分的好处啊，还有人性的爱的对待呀、啊，虽然不是亲生的，但是呢，都一样。所以呢，这个观念就当时的外邦信徒啊，在希腊社会里、罗马社会里很容易懂这个概念。因为外邦人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肉身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啊，我们不是，哎，但是呢，我们一借着耶稣得救了，我们就是天父的儿女。结果呢，你知道吗？这个蒙恩的事实，这个生命的连接啊，一点儿都没有区别。那因此呢，保罗就特别告诉人一个概念，就叫做圣灵与人的心同正。我们是啥的？咋样的一个地位？就是为神儿女的地位。哎，这个一定要有圣灵在人的心中与人同正啊！所以光是圣经当中有话说还不行，里面都有圣灵为证。为什么圣灵一为证就妥当了呢？圣灵在人的里头啊，给人一旦带来那个得救的，还有做儿女的喜乐和平安的那种踏实感呢，那是言语不能形容的。我特别记得，在1982年4月12号那天我是受洗， 1982年1月28号那天晚上，就受洗之前，1月28号那天晚上，我痛哭流涕认罪悔改，完了之后，我就得着了做神儿女的那个感觉。所以请放心呐、啊，虽然很多人反对圣灵带给人感觉，但的确，圣灵是会给人带来感觉的，就是那种稳妥感。然后谁说啥？说你这种是虚幻的感觉，那个有些欺骗的成分在里面，是恍惚的，是什么什么的，是鸦片，没有用。这个里面这个笃定啊，是夺不去的。所以圣灵就要解决这个问题，证实你就是天父的儿女。为啥呢？因为按照当时古代啊，罗马的传统，希腊的传统，他们当时呢在社会上是有一个公认的传统，那就是当一个家主已经有了儿子，还领养儿子的时候，他一定要举行一个仪式，然后要请啊7个见证人在场，证实这个孩子被领养。然后从此之后呢，在家里面有着跟亲生儿子同样的地位，不可以遭受虐待或者是藐视，没有的。那7个见证人，大家注意，就是完成书。所以呢，保罗就用了这个观念，就是我们成为天父儿女的时候，不再用人在人间找7个见证人了，而是圣灵亲自在我们的里头为我们证你就是天父的儿女。你说这个观念好不好？哎呀，这个观念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呢，加拉太书里面也告诉我们，那个圣灵在人的里头，然后呢，圣灵会带人做一件什么事儿呢？罗马书也说了，圣灵一进来，就会让人呢、啊、乐意向天父祷告说：“阿爸，你这都叫阿爸。”那只有在那个旧约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会把他们的爸爸叫阿爸。然后呢，在新约里，当神的儿女还没有把神叫阿爸之前，谁把天上的神叫阿爸，耶稣。所以神的儿子怎么叫天上的神为阿爸？父，我们也可以了。我跟你说，既然都叫阿爸父，还不是儿女吗？那就已经是儿女了。哎，所以我们看到这样那个地位的转变啊，多么多么的关键。那么接着呢，地位的转变，我们既然是做儿女了，然后与基督一同做后嗣了，然后呢，那个18节，特别18节到23节，那里面就告诉我们，神的儿女要享受自由的荣耀，但是呢，你知道吗？这个荣耀啊，它总有今生的部分，还有遥远的，在人的指望，在人的盼望当中的部分。哎，所以啊，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信徒在世上啊，往往觉得比较难过的部分，就是很多呀，在那个法理上，在信仰的法理上，就是信就得着了。但是有些部分的成为结果呢，你得走那个斜线，还记得吗？还得走这条成圣的路。所以呢，保罗接下去就跟人探讨一个问题，就是人活在有一个属灵的光景中，那个光景就是盼望、指望，为什么呢？因为有一部分大的荣耀、未来的信仰的光景啊，非经历世间的坎坷、世间的难处，然后人是得不着的。哎，那个，所以呢，我们说不要轻易的羡慕那个与基督啊、耶稣一同钉的那个钉十字架的那个其中一个强盗，哦，因为他缺少了在地上很多与主同行，然后呢，那个为主背十字架。然后呢，很多成圣那个过程当中的那个精彩和美善，哎，他是很特别的一个特例而已，不要羡慕他。其实更多神儿女在世上所经历的这个路程，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属灵历程，啊。那么保罗就告诉人说，盼望的重要性就在于，如果人现在就把所有的都拿到了，人还盼望啥呢？是不是啊？你看多么的有说理性。然后紧接着呢，我们就重点的在这里看到啊，保罗就提到了神的儿女在地上， 我们呢必须得面对的，要了解到的就是，在目前在这整个地球大气范围内，远的宇宙的比较远的我们就不说了啊，在这个大气范围内，保罗所讲的三种叹息，大家自己看经文怎么从哪儿到哪儿，他就分别提到了，就是一种叹息是来自于自然界的。自然界的一切的受造之物，因为人类的罪的影响，他们也非常痛苦。所以你别看小猫小狗啊，自己都叹息啊。哎，我们家的小狗，你知道吗？好多次我都看到它。其实你知道吗？窝给它洗好了，干干净净的，还抹那个防备跳蚤的那个 drop。然后呢，吃得好好的，有的时候我儿子都说。吃的比我们都好，然后呢，一点都伤不得，一次都不挨打，哎，因为考虑在美国，在国内以前养过的狗，偶尔还接受过一点教训，所以想起来今天挺难过。但是你看，那么幸福，有时候你都会看到它，还有不满意，叹息。那保罗就把它归咎为什么呢？其实也就来自于，就是人犯罪。所以受造之物啊。整个神的被造，都在切望等候着神的种子显现。其实就是什么呢？哪个时间呢？其实如果大家落实圣经，就可以落实到，那个启示录第19章，就是当骑白马的基督带着那个天使和圣徒显现，得胜魔鬼，还有那个兽和假先知的时候，那么呢，其实就是什么呢？那场大的战役。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哈米基多顿大战。哈米基多顿大战以后，我们就会看见那个魔鬼被暂时拘禁要1000年，然后呢，另外那个敌基督和假先知被先扔到烧着的硫磺火湖里，那么紧接着就有1000年的太平的那个年日。由于没有罪的影响，所以呢，以赛亚书和弥迦书就分别提到，哇，在神的圣山。那些原本那些野兽啊，跟以前做他们食物、做食物那个链那个低级一点的，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你放心，在神的圣山那一切都不伤人，都不害物，像狮子这些猛兽，都开始怎么样呢？学得非常乖，都吃草如牛。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撒旦这个罪的源头。蛊惑的、迷惑的源头，被暂时拘禁1000年了。所以那个千禧年的阶段，由于整个的世界没有罪的影响，人的寿命活得就特别长，百岁都是婴孩。如果哪个人是百岁死的，人们就会说：“哎呀，这个人可能遭咒诅了。”为什么呢？因为别人都活1000来岁，他100岁就死了。你觉得千禧年的时候好不好？千禧年的时候非常好。它几乎是乐园的恢复，但是呢，你不要仅仅羡慕千禧年，千禧年之后，然后白色大宝座之后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更加好。所以保罗就在这告诉我们，我们现今都在期待着神的种子显现。到神的种子显现的时候，那么整个的自然都要被救赎。你看，这讲到一个叹息。另外一个叹息呢，就是讲到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会叹息。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说过来道过去，我们有时候告诉弟兄姐妹说，今天乘胜追求，不要那个老发脾气，老情绪化，啊，要背十字架，要靠主得胜。我们说得好，但容不容许人有点负面经历啊？容许的，容许的。哎，我还记得我特别敬仰的那位已经回天家的老牧师，他总是笑眯眯地告诉我们说：“再来到主面前，只要再住在基督里。”所以，我现在一般在劝人的时候就劝人：只要一息尚存，就不要丧失希望；只要还活着，就要对主有信心。其中对主有信心的方面，不单单是他救，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活在现今的苦楚中，有主帮助我们的指望。放心吧，不是老那样的。 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有那圣灵初结果子的人有叹息。谁如果一直在说圣灵里都喜乐，谁就不会叹息。一旦有叹息，肯定有愁事儿，你信不信？各样的愁事儿。哎，我记得我妈妈临走之前呢，好多年，她整天坐在家里面，因为没什么事儿嘛。而且我觉得东北的老太太、老人家啊，特别容易这样，她就为这个亲戚家的孩子愁，为那个人愁，然后再为那个人愁，然后再为那个人愁，这样一天整个就是愁过来。然后一想到我们，为我们愁，我们家一直有一直纳闷儿，说这俩人后来再加上有我儿子，说也没看他们怎么特别工作，也没有在体制里，在公司里。怎么活的呢？哎，东北人一般说话就是比较土气嘛，东北味儿就是咋活的呢？哎，他不知道。那他不知道咋活的，我又不能说得太清楚。那于是他怎么办？愁吧，愁，然后就伴随着叹息，叹息。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叹息的原因就在于身体还没有得数。所以你那个，所以啊，尽管第八章里面1到13节有告诉我们，人在基督耶稣里，然后有生命平安，有那个脱离罪和死的律，但同样保罗也承认，我们会有叹息的时候，不要怕，哎，但是不要怕，那是因为身体还在对我们有制约。哎，今天呢，我们当看到信徒当中如果有各式各样的有些病症。有些病症会及早的，会比别人更早的，让我们显得我们要回到主那里。但是我们说，这不是神对我们不好，哎，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哎，我们也会因此叹息，恨不得多留点时间。但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带来了叹息，这叹息不是我们的罪，记住，这叹息有的时候会自然有所流露，只要靠主有命令说。你们要那个靠主常喜乐就好，哎，每每叹息的时候，就多命令我自己的里头的灵，那个振奋起来，喜乐起来，让主的喜乐成为我的力量，哦，所以呢，有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发出叹息的时候，一旦突然意识到，就需要给自己带来新的选择，我是可以选择叹息或者是喜乐的，所以刚才我说那个老人家。你知道吗？他常常在聚会当中，他就教我们唱一首歌，唱就是那个歌是没有歌词的，就是哈哈哈哈哈。哎，然后呢，到最后才有一句歌词，就是有耶稣在我心，然后我有多么喜乐。哎呀，真的，有的时候，人就需要用喜乐来替代人里面的叹息。还有呢，身体容易带过我们的哀愁。你比如说我这次那个脚崴啊，有的时候一上楼梯或者稍微又崴了一下，哎呀，不由自主的就会嗷一声。但我一嗷一声之后，我很快的就自我意识就告诉我，不能再嗷了，要多留意学习说，耶稣啊，耶稣啊。所以我现在常常口里会说。耶稣啊，哎，多帮助我，哎，所以呢，身体没有得俗，那败坏的身体啊，必朽坏的身体，它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容易叹息的这样理由和借口。但是呢，求主让我们多多喜乐。那么其他呢，另外一个叹息呢，大家注意到就是圣灵的叹息。哎，我觉得在这里呢，保罗讲到圣灵的叹息啊，哎呀，所以为什么第八章呢？他从各种角度告诉人。一旦在圣灵的律里头，神照顾人照顾的方方面面，那个全呢、啊，那个好啊。比如说，其中一个，这里面就讲到圣灵的叹息，他是干啥呢？为人祷告。往往在我们有灵恩、有圣灵充满的教会里的，有些传道人、有些弟兄姐妹呢，他会把圣灵的叹息呢，另外做解释。他说，比如说我在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就是圣灵在祷告。我有不同看法。方言祷告是你顺着圣灵的带领，是你里面在祷告，你在用方言祷告。那真 的颂赞息呢，是超越你用方言祷告的，因为是圣灵在祷告，而且呢，那个圣灵的那个说不出来的叹息，在祷告的时候啊，那个说不出来叹息，有好几种解释，比如说有些解释就是不可言喻的，无法解释的，哎，而且呢，不能明了的，甚至上是不能觉的，那这就来得厉害了。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当我们处在一个非常不好的环境和心态，其实我们这个人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步，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甚至爆炸到一个地步，哗啦，哎呀，那个头发都站起来，然后哎呀那个样子，用歇斯底里呀，用什么都可以形容了。再怎么伟大的人也会有失控的那一瞬间，知道吧？你殊不知，就在人最不体面那个情况下，失控的情况下，往往是圣灵正在你的里面，用你无法察觉的言语，正在为你代求和祷告的时候，你信不信？不是说你察觉了，哎呀，此刻我有感动，我有点想那个淌眼泪儿。因为我觉得，似乎圣灵在用，说不出他叹息在我里面正在祷告，所以就感动的哭了。我告诉你，你感觉的是，你没感觉的时候，那可多着呢。圣灵多少时候为你祷告啊？要相信这个事实啊！如果一相信这个事实，你知道多厉害，那就是你祷告的有多不够，圣灵都在为你代求；你有多不好。圣灵都不会瞧不起你，不为你做，不，因而不为你工作，不会。所以在三位一体的真神当中，我们看到，天父是听祷告的，另外两位子和圣灵，都是为人祷告的。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当中，这里面讲到圣灵替人祷告，然后还有，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他也在一直都在为你我祷告，从来没有那个终止过。哇，你那个有的时候我们不信呐、啊，我说耶稣要考虑要照顾的人那么多，他一天祷告24小时，即便是他不睡觉，那分到我身上，连提名的机会可能都来不及就越过。如果你这样一想，你就在怀疑主耶稣的全能了。别怀疑他的全能，好不好？相信他的全能。那因此，你就永远相信你的名字在主耶稣的名单里。然后呢，这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鉴察人心的晓得那个神的意思，那个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按照神的心意来那个为人祈求。所以呢，那个鉴察人心的天父在暗处知道圣灵的意思，圣灵是按照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为我们的旨意的祷告，可以祷告多少年？因为我们一直都活得没有办法符合上帝的旨意，但上帝的灵就为我们一直都不放弃，只祷告到我们的生命是能符合上帝的旨意。你看第八章，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在圣灵里最终要达成的，要达成到什么样的光景？看到没有？哎呀，可不要小瞧第八章，太厉害了啊！然后呢，那个这里面讲完了，那紧接着呢，我们会看到呢，从28节，然后呢，如果要是一直到39节，那我们就看到呢，这里面呢，保罗就在告诉我们在属灵的灵程上，那么呢，人是如何的来那个靠主有得胜，而且呢，我可以说我个人呢、啊。我特别喜爱28章的39章，为啥呢？因为你若仔细的看到经文，比如说这里面28节就明确的告诉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其实这句话就针对啥？针对什么？针对人活在还没有被救赎的身体里，这个身体还会生病，还会碰到难处，比如说基督徒也会有机会碰到车祸呀，或者是那个被那个。被 SARS 或者被 COVID 那个所殃及到啊，哎，那你知道吗？保罗在这里就告诉人，说当地上碰到任何让人 会产生叹息的因素的时候，环境的时候，一个越来越在圣灵里被带领的人，他就会怡然自得，最后自由到一个什么程度，就会发现万事都互相效力。上帝伟大的心意绝对不是让我遭灾受祸。上帝绝对不是一个施虐狂，看到我受苦了，他在天上咂巴着嘴儿，很高兴，那不是神，那一定不是神。上帝一定所有的美善和美好，就是他是让万事都互相效力，为了让我干啥，得益处。那这个得益处，它的范围就广阔了，就不仅仅让你的心和你的心同正。你是天父儿女那么简单了，或者让你得生命平安那么简单了，让你什么呢？让你的灵命更多的体察神，与主同心，然后呢，具有耶稣基督的品格、忍耐，然后盼望，然后呢，身量，然后最终达到与主一样有荣耀。哎呀，讲到这些地方，我们真的多大的奥妙！保罗讲的多么的有深意。哎，所以真的不重视，才不对呀。然后接着29节，你知道吗？29节、30节，保罗就把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然后整个把我们救了的计划，就一下就给概括了。为啥？因为保罗就告诉大家安心呐，说你们只要进入神的计划，你们就别担心。为什么呢？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什么时候预先知道？按照以弗所书第1章。1到14节，创世以先，他就知道。所以弟兄姐妹，我就想说呀，你长啥模样，然后呢，你在世上活到多大年岁，你生在谁的家里，你什么肤色，什么种族，创造世界以先，基督全知道，神全知道。然后干啥呢？神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你知道吗？伟大的神给我们带来的预定，不是预定让我们在老亚当里灭亡，而是预定我们在他的儿子，就是末后的亚当里，要在整个的属天的形象方面，你会看见这里面说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有的那个老的，就是那个教会当中有些爱特别追求的一些弟兄。他们就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个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呢，他们把它另外做翻译，说预先就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他儿子的生命的模具里，你知道这意思吧？就他儿子是怎么样一个度量，怎么样的一个规模，怎么样一个尺码，怎么样的质，他有一个属天的一个模，神预先在预定的时候。就把我们放进去了，然后呢，神看见我们某某某某某，有一天他要像我的儿子。哈利路亚！你看我们今天多不好。有一天在神的预定和看见里，我们却要像他的儿子。还有啥可说的？我就真想像东北人说的，咱啥也不说了。到这儿就够了，你们说是不是？够了，所以太美好了。然后下面又怎么样呢？那个伟大的神在他儿子身上所做的和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计划，就是让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这么一说，那我们说的有点不恭敬，但是这却是圣经经文的事实。那耶稣是我大哥呀，同意不同意？同意，哎。这只不过我们现在不怎么这么说而已，但从属灵的关系当中，他是啊，所以希伯来书2章10节也说，他在许多弟兄当中做长子，然后呢，他要把许多的儿子带到荣耀里面去，厉害不厉害？然后下面就告诉我们说，预先定下的那个定下的人，还干嘛呢？还借助各种奇妙的手段，那个作为还有方式。把人怎么样呢？招到他面前来。哎，所以我们能来到主面前呢，绝对是上帝的怜悯。千万不要觉得说，只要我不来，生命可能就少一个信徒。 只要我不奉献，你看那个建堂基金，你看到建堂的钱，它就会慢一点儿。不要这么想，当然我是开玩笑啊，我们不会这么想的。我们说，不用有这种幼稚的想法，因为我们被招来是他伟大的恩典，所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了，就是前面所说的，借着他儿子的血，与神得以亲近了。第五章，不但亲近，人还可以以神为乐，然后所称为义的人，最终是干嘛？要叫他们得荣耀。真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信到底呀，不是让我们受羞耻。好多弟兄姐妹觉得说，我信主了，完了，哎，见不得人了。我记得我刚信主那些年，由于我爸爸是辽宁抚顺师专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个他呢，有很多的学生。做老师的几乎是中文做教中文的，没有几个不知道我爸爸。所以那个在那个抚顺市，那时候我爸爸还没退休，然后我读神学了，我信主读神学了。然后我爸爸一旦在公共汽车上，在外面上下班的时候，路上碰到人，人们一问：“哎呀，你儿子呢？”我爸爸就以我为羞耻。哎，就以我为羞耻。为什么呢？他希望他儿子能够读大学，然后呢？然后呢，那个希望我将来能够学什么干什么的，结果完全没有继承他的衣钵，他觉得羞耻。直到他有一天后来信主了，才知道他儿子给他带来多大的荣耀。当然不是他儿子了，而是他儿子所信的神的儿子，带给他很大很大的荣耀感。所以我爸爸走的时候是蛮有平安。带着荣耀的盼望走的，是在 COVID 最严重的时候。哎，很多老人家去世的时候，他也走了啊。我那时候呢，在美国就没有办法回去啊。但是呢，我爸爸在他信主那些年呢，他多次的跟我说，他说：“儿子啊，你就好好侍奉主，哪怕我走那天呢，你们一家都没有回来，都没关系，只要侍奉主。”哎，所以我知道，神听了他的牺牲。所以走得非常的平安，那所以呢，我们就在看到这里面就看到，迟信主的人、早信主的人，从主那里得来的都是什么呢？是荣耀而不是羞辱。哎，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更特别要看到保罗所讲的话多么的有能力啊。然后呢，大家不要到此就结束啊。31节呢，然后呢，到34节。保罗一连呢问了几个问题，哎，然后呢，同时又做了答复，哎，蛮有意思啊。这里面呢，他告诉我们呢，就是说，即使这样，我为什么特别在这个地方提出？因为它是罗马书的高潮所在。保罗讲到这里，越讲了啊，我们就可以想到他的情绪啊越高啊，不是要生气，而是要感恩。所以他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然后下面说，神若帮助我们，他就要回答，谁能抵挡我们？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面呢，当那个保罗提到说神若帮助，就没有谁能抵挡，所以帮助和抵挡是相对的两个动词，很重要啊。当然我们说不能抵挡，哎，那个，你知道吗？他的回答就在于第32节。神要帮助人干哈？神其实要帮助人，就是在他的儿子里面，将来有一天要承受万有为基业、为福分，你知道吗？撒旦最不愿意人靠着神的儿子与神的儿子同坐后嗣，然后呢得天上的基业。所以撒旦给人带来的就是啥？抵挡，哎，抵挡。所以你在属灵的路上为什么觉得很难走？抵挡吗？祷告很难通过，然后呢，福分很难得着，然后呢，各个方面的情形阻力很大，而且阻力非常明确，而且阻力甚至来自于自己最亲爱的人。有的时候你会发觉，有的弟兄正想要追求，姐妹那边你知道吗？哼哼呀呀的事儿就来了，然后搞得你很不容易突破。同样的，有时候有些姐妹，哎呀，特别想倾心爱主， 然后呢，专注就像玛利亚那样。结果呢，弟兄那边带来非常多的搅扰，同意不？都点点头，有这个情况的。我跟你讲，而且牧师和师母也一样。有的时候是牧师想要干啥，师母那方来劲儿，来较劲；有的时候师母很亲近神，牧师那边较劲。哎，但是你总是放心，只要在主里面，后来都会调节好。所以这里面呢，保罗其实告诉我们，第一档是抵挡什么？32节就告诉我们，第一，原来撒旦要抵挡的，就是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不和他？这个他是谁？既是神的儿子，也是三位一体神。哎，独一位，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其实撒旦要抵挡的，就是我们得着神和他赐给我们的万物。你看到这个抵挡大不？如果这样抵挡，你就得不到了。但是神放心，他会帮助我们得着32节里面我们要得着的。放心，你看多好啊！然后另外，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撒旦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那个工作啊。如果你看那个约伯记1章2章，他就是在地上走来走去，他常形容是往返而来。然后呢，干啥呢？哎，寻找那个可吞吃的人。另外呢，就是我们稍微有点属灵进步，哎，他就在旁边不断的看，一有点什么他可认为可以控告的，他就会在人的心中注入一些黑暗的念头，然后控告你别追求了。你忙了半天也没用，最终还是就像第7章里面所讲的，屈死的身体，谁也救不了。那恶者的声音，我告诉你，非常厉害的。哎，那么呢，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控告无用，因为有神称他们为义了，称为义就是被神看为合适，跟神关系已经修好了，不用再控告。哎，这个地方呢，我们已经多解释了啊。然后呢，还有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定罪是控告的下一步，请记得吗？大家注意，那个控告是抵挡的下一步。然后呢，定罪是控告的下一步。然后呢，你知道吗？为什么不能定罪？很简单，因为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呢，大家读到前面的内容当中，罗马书，还记得不？前面的内容在那个4章的第25节那里，那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看到没有？哎。所以呢，基督耶稣既然已经为我们死了，而且还为不单单担当我们的过犯和审判了，刑罚了，他荣耀升天以后啊，他也不是闲着啥事儿没做，当他说成了以后，他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在神的右边为你我祈求，单单让圣灵在我们里面为我们祷告还不够，他在天父右边还要做。你看没？所以这是就是 double，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有时候会说 double blessing 啊，double 什么什么的，我们这可以把它理解为是 double help 啊什么的。你总之你可以给他好词汇，多多棒啊！哎，而且呢，那个这里面啊，讲到那个主的代求，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在不能抵挡。没有谁能抵挡，没有谁能控告，没有谁能定罪的这样的那个情形下，你知道吗？35节到39节就进一步的告诉你，这个伟大蒙恩信心的凯歌，告诉人干啥呢？谁还能使人呢？能使我们呢，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你知道吗？在圣经里啊，有时候一讲到神的爱哦，他会来得稍微有点空泛。因为呢，我们不知道神的爱是啥意思。神的爱的具体的解释，永远记得，就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所以呢，你读那个以弗所书第3章，他会告诉你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然后呢，当你看到这里面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然后呢，等到39节，他就会告诉你说，整个前面告诉你说啥都不能，然后最后告诉你说谁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为什么呢？前面告诉我们说神的爱被圣灵浇灌下来，然后我们还会以神的爱为乐，神为乐，也告诉我们无法隔绝。然后呢，这里面为什么告诉人说，人既然享受神的爱，然后那个爱是人跟神的爱之间不能隔绝的。这里面告诉人确切的保证，原来这爱不是虚虚的说神爱你就拉倒了。这里告诉你说，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面的。也就是保罗有一个伟大的概念，有一个思想，那就是众圣徒从神所得来的一切。都靠着基督，都靠他的儿子。所以第八章呢，似乎是在讲圣灵啊，但也脱离不了他的儿子。既讲他的儿子，又同时在讲圣灵。你看多么多么的全备的真理，都解释给我们听了。那我们在这里呢，你看，如果要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谁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他就一系列的告诉了我们经验上的，然后呢各个方面的，然后甚至包括什么呢？死与生、天使掌权、有能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高处的、低处的、别的受造之物，你知道吗？保罗在这里可以说把一切那蒙基督爱以外的任何人或者各方面的因素，全都已经提全了，甚至这里面所讲的别的受造之物。有的人天真的说，连外星人都包括，当然是开玩笑啊。从我个人来讲，我是不怎么介意相信外星人。那个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要是有外星人，他就一定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基督救赎的问题。基督向着人的救赎，就不显得是唯一的了。但是我们看圣经呢，就知道基督的救赎向人类是唯一的。哎，是唯一的。那这个问题我们不去探讨啊，不去探讨。那个，比如说，我们不去探讨有没有外星人，外星人有没有犯罪，耶稣的死对他们有没有效，我们不去探讨这个。哎，我个人是先相信，地球的被造是宇宙万有的独一力。当然这不是从科学的角度啊，地球是我执着的、愚昧的认为，地球是。神所造的宇宙的中心，为什么？因为基督是中心，基督为地球所造的人而死，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整个的看到呢，不管怎样，这里面告诉我们，别的受造之物，当然也可以是牛和羊啊，猫和狗啊，哎，各各样样的。所以，总之，这个里告诉我们，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哎，然后最终告诉我们，这爱是在基督里的。一旦在基督里，我告诉你，为什么说一在基督里就稳妥了？然后呢，保罗就说的这么笃定，原因就在于约翰福音当中多处里面都告诉我们，子如何把父彰显出来，还有子，父是把所有的权柄荣耀都给了子，所以等到有一天的时候，审判，父不审判，子审判。然后子又说，子在审判的时候，子自己不擅自审判，因为子所在那个说的话，就有审判的能力。然后你读约翰福音或者读保罗，为什么告诉你基督是一切的一切，基督是万有，基督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基督是核心，神一切的荣耀，神一切旨意的达成。那个神最终的目的都在基督里，哈利路亚！哎，所以呢，等你要读到那个，就是那个，约翰福音第10章里面，当讲到大牧人的时候，那里面也把大牧人的手和牧人的手，那个和父的手，大牧人的手和父的手彼此相关。你愿不愿意读一下？那里面呢，这些地方呢？它实际上都有它的互通之处，非常有意思。 哎，那个，哎呀，读到这些经文，我就特别的那个心里喜欢哦，而且激动，你知道吗？这里面，这里面呢，明明那个二十八节第十，约翰福音第10章28节有讲，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让谁也不能把我，那个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是不是？等到第29节，又反过来说了一句话，让人觉得说，可不可以不说呀？不行，必须得说。这里面反过来说啥？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里手里把他们夺去。等你读到那个罗马书的里头时候，他就反过来了，把父神的爱。人的不能隔绝，他的确凿性归注于，因为这爱是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头的。等到子，神儿子表达的时候，说谁也不能夺去。原因是，他们不能从我父的手里夺去他们。你看到没有？虽然表达的程序有点不一样，但是他的意涵是一样的，就是。父和子原为一，哈利路亚！哦，所以当我看到这些，那这些呢就非常非常的宝贵哦。那个特别是不能隔绝啊，就可以作为第四个重要的动词了，那就是抵挡、控告、定罪，还有隔绝，你知道吗？这些别的都不能做，因为呢，人在神的爱里，而人在神的爱里，就是在主基督的爱里。哎呀，抱歉呐，那个虽然我非常的愿意在今天呢，本来想今天把9、10、11三章给你们读完，仍旧没做到。你看我多软弱呀！这是因为身体还没有得熟啊，哎，那个，所以呢，希望大家原谅饶恕啊。那个，怎么说？会讲的简单点，哎，因为呢。罗马书最为重要的就是1章1到8章，不是说别的不重要了，而是别的呢，你自己读也容易比较清楚。特别比如说从12章到16章，告诉怎么行事为人呢，他就来得比较容易了。哎，那重点呢，比较不容易的就是他的9、10、11三章。那下个礼拜我给大家讲好不好？哎，那个大家好好读一读，因为呢。大家会发觉，如果为了赶时间呢，有的时候一读呢，时间有限，就没有办法，严格的对着经文来对照，来起到强调的那个这样的作用。所以有的时候呢，那这样的情况呢，如果要想听得懂，就必须得预习经文呢，预习的比较好啊。所以我们大家呢就预习经文，我们还有呢4分钟，我们就不读下去了，啊，不看下去了，好不好？那大家读到这个。迄今为止，1章到8章有没有什么问题？应该说是被，就是那个容易朽坏的这个身体而辖制。为什么呢？到第8章里啊，当保罗说那个人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然后也是那个劳苦叹息，也是叹息的时候。就大家注意，他前面说有圣灵初结果子，就说明这一人已经按照第8章1节到13节所说的，已经在此将生命服在、顺从在、体贴在赐生命和圣灵的律里了。因此，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呢，就不表达第7章所说的那种在犯罪的律里，因此有叹息了，知道吧？到了第8章讲到那个叹息的时候呢，他是应该有。比较积极的一些方面，人叹息呢，并不只是在犯罪的情况下，有些弟兄姐妹，他没有犯罪，但是身体正在受苦，正在受折磨，他也会叹息，但跟他的罪无关，同意不同意？哎，所以呢，已经是好的状况，但也同样带有叹息。它会发生在信徒的这个心里、这个生命里， 灵命越来越深，就是比较敏锐于神的带领的人呢，到后来的阶段呢，慢慢就会学习察觉。比如说，他们在重大的时候，发觉连自己祷告、呼喊圣灵，包括用方言祷告，都觉得无力了。但这个同时，慢慢的发觉自己里面有一部分力量出来，这个力量呢，胜过悟性的祷告，甚至胜过方言祷告的力量。人就知道那时候我没有祷告，里面其实是圣灵在祷告。当然，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像皮皮财似的分得那么清。因为人的生命领域本来就是比较奥妙的，分得那么清。但是呢，保罗就告诉了我们这个事实。但是并不是需要呢，我们用解剖学的角度来看，哪个部分是我说方言祷告，然后我用比如说现代的言语，都是用悟性的言语构成的，这就叫悟性祷告。然后我故意不说话，等着有一种感动出来，那个叫做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祷告，不用那么区分。也许我们正在做那个，正在你们在听讲课，然后你们也没有为特别的需要，也在求的时候，圣灵也在为你们在祷告。哎，但是呢，请记住，圣灵在为人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前提，正如前面说，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到第八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圣灵在为人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前提，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那不知道怎么祷告，应该是就是觉得祷告无力了。还有呢，祷告已经激发不起灵里的感觉来激愤我说，我要坚，不管我多么不好的遭遇，我都要坚信神到底。我们似乎还有呢，我就是方言祷告几个小时都发觉，仍旧里面的那个依靠。产生不了，还在软弱中。你放心，那个时候就构成了圣灵为你祷告的条件，只要你软弱。怎么样？哎，所以，我们说，读着经文，看经文的答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个马太福音那里面告诉我们说呢，那个就是天国的门是窄的，然后路也是窄的，走的人也少。这是三个那个基本的情况。那个它主要是针对呢，你会发觉它跟世上的，就是那个到灭亡的，引到灭亡的是成对比，因为窄门窄路。那个走的人少，最后进入的是永生。然后呢，门是宽的，走的那个路是宽的，走的人多，是那个灭亡下地狱，是这样的做对比的。那个当大家主那个如果要理解窄门窄路，那个走的人少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这么理解，那就是窄门是指人在今天很少人认识这个门，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大家读那个约翰福音第十章，大家就知道我是羊的门。从我进入的、进出的才，那个羊才出入，可以得草吃，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那个窄路呢，其实就可以结合着，那个马太福音5、6、7、3章里面所讲的天国子民当付的代价，比如说像，为义受逼迫呀，还有呢，有的时候要饶恕弟兄啊。那个，比如说你献祭的时候，跟谁还没有和好，先把祭物放下来去饶恕弟兄啊，然后等等等等，还有包括施舍，那个进食、祷告都要在暗处啊，那成圣追求呢，包括保罗所讲的罗马书第8章里面，当讲到顺从圣灵和体贴圣灵来 来过属灵的生活的历程中呢，其实他人一旦顺从圣灵和体贴圣灵，你就会发觉他人走的就是一条窄路。为啥呢？顺从圣灵和体贴圣灵永远是与肉体相对抗的。按照肉体，如果人选择，人不会去选择进这个窄门，然后走这个窄路。因此你会发觉，付上属灵代价的人为什么通常都比较少？我们说中国早晨5点钟，有几个人早晨5点钟就起来的？是不是？他有一个代价的问题。所以呢，由耶稣进来，走这条窄路，这条窄路就表明十字架付代价，人要钉死。另外，人亲近圣灵，体贴圣灵，就不能体贴肉体。然而，肉体多好啊，肉体喜爱的事情多多呀，一选择体贴圣灵都不能做。你看窄不窄？他在形容这个，然后最终带人的是什么呢？满有基督耶稣长成的身量。有一天呢，到主那里，等到那个，我要做特别做一个澄清，大家呢，如果把那个圣经一路读下去啊，读到哥林多前书第3章，这教会会读下去。那个他就有讲到一个进门的问题，就是信主得永生的人，如果有一天再进天国的门啊。他不是要受审判，跟白色大宝座面前的那个审判他是不一样的。信主以后的人走窄路，然后呢，走天那个天堂的路，上天国，进天国，然后竭力追求什么的。他最终那个按照那哥林多前书第3章的里面讲到，到后来人的功成都要显露，主要是看人在得救之后的人的生命有没有。追求成圣，还有人的生命有没有被主用？所以这个人的生命呢，按照保罗所讲的呢，那就是人不断的追求，最后人的里头越追求，人像基督的部分越多，人的里面变得那个性情啊、品格就越纯粹，就把老我天然人的东西就给练掉了。然后人的里头就是啥呢？保罗用4个字来形容：金银宝石。然后呢，也有一些人得救了，但是呢，他们可能很喜欢世界上的轰动，然后也做了不少的事儿，但是呢，保罗用另外几个字来形容他们，他们是草木和秸。但你放心，他都会经过火，但这个火呢，得救的人，还有呢，工程好的人，金银宝石的人，经过火以后，更纯粹了。但是呢，最怕的是什么人怕经过火。草木和秸，工程很大，然后呢，那个载了一马车，一把火就了没了。所以呢，如果我们在世上走，进的是窄门，然后走的又是窄路，然后呢，得的是永生，大家就不要担心那个火的给我们那一下子，那个是对我们好的，哎，是为了让工程显露，哎，然而这个工程最终都归到你我的。账上，哎，神是得荣耀了，但是呢，金银宝石最终跑到哪儿去了？我个人相信啊，金银宝石圣经虽然没说，金银宝石后来都被镶嵌在信徒作王的那个信徒的冠冕上，因为当保罗说得荣耀，信徒得荣耀，得荣耀，得荣耀，有一天保罗所讲的得荣耀，其实就是与主一同作王。你想到没有？我们有一天要做王的，哎，你不用那有些弟兄姐妹说我是王子，我是王女，王子王女还是一小步，还要做王的。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很少想到自己将来会做王，那才是荣耀。那个荣耀不仅仅是指着与神的儿子同坐后嗣，然后呢得将来得很多产业，还要管不少人什么的。有人就以为有大片的田，然后呢房子老大老大的。比海湖庄园还大什么的，做王，与基督一同统管万有，你信不信？所以呀，圣经上说的要多去听，人的里头喜乐才会大，荣耀的盼望也会大。阿门。赞美感谢主，所以谢谢你们饶恕我啊，那个今天91章没讲。 下个主日我们把它讲完啊。来，让我们低头祷告，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那个上课上到现在啊，上了9个主日，下个主日我们就即将结束了。我们会在下个主日把剩下的圣经的内容，从第9章到16章简略的啊交代完毕。求你继续的伴随我们啊那个啊预先读经的这样的过程，让我们越读圣经越看到你在我们身上荣美计划。主啊，我们真是有福的人。主啊，阿爸父啊，谢谢你爱我们，而且你的爱是爱到永远的爱。你的爱还是负责我们的属灵追求，这个历程使我们将来必然会得着你荣耀的爱。赞美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分散的脚步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哈利路亚。